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的妥拉十岁第十七周叶特罗。叶特罗，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出埃及记的十八章一到二十章的二十六节，先知书的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七章的六节，以及九章的六到七节，还有就是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九节。很抱歉，各位会发现我这两三个礼拜我的录制都是偏晚的，因为我在过往这两三周，我被圣灵强烈的抓住，我编纂了这个天上法庭第一册第二册的精简版。那在过往的这两个礼拜已经印制了1500本，而且在美国、在加拿大、在中国、马来西亚，其实当然在台湾，陆续都有人已经进入三天的密集祷告，甚至我们大概五个半小时就可以很精简的做完一次天上法庭。那为什么圣灵这么催逼呢？其实他是要我们在今年的龙年之前抢夺这个天门的新机所以我们有一个决定，2月8号晚上的8点小年夜大家一起上天上法庭，打破龙的传人的血脉咒诅那在过往有报名的人大概就有一个报名的管道那无论如何你能不能报名，都渴望我们能够在当时同步的来守望，以至于能够抢夺天门的新机让龙的这件事在我们的身上无权无份无纪念。阿们。由于本周我们会提到这个摩西登山再加上我想很多人已经有看到世界经济论坛公然就是行巫术我们实在是发现接下来的这个日子里，这个所谓的大重置正在加速所以我想我们讲一点点关于巴比伦金融体系为根基的经济结构遭到神圣瓦解的一些的预言以及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冲撞的里头警醒，而不让金牛犊的这样的祭坛超越这个耶华的祭坛。好，这是 Veronica 的一个分享，他说看在未来的日子里，以巴比伦金融体系为根基的经济结构将遭到神圣的瓦解，因为我将对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放荡和堕落给予致命的一击，我的主权之手将拔除并拆毁巴利的祭坛。我告诉你们，巴别塔在开门之年开始倒塌的时候到了。是的，因为我正在列国建立一个新的金本位制，它将带来新货币和新经济结构，在大量财富从恶人手中转移到义人的仓房中。我说看着瑞士，因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地震即将来临，它将在列国引起巨大的涟漪效应，许多国家的根基出现深深的裂痕。我再说一次，我将给被玷污的巴利祭坛致命一击，巴别塔必将倒塌。亚伦的金牛犊祭坛正在断定骨升起，观看，因为在饥荒和战争的日子将有一个假冒品崛起，以取悦和安抚那些害怕的人。但我说启示录14章的门敞开在断定骨的各国前，我说来到这里，走上更高的地方，进入并吃酥卷，你将看见我隐藏的奥秘和神秘。然后我又听到圣灵再一次的说，观看，因为在断定骨亚伦的金牛犊祭坛将升起，然后取悦和安抚人们。是的，观看，因为亚伦的祭坛将升起，为那些呼求拯救者，就是呼求摩西的一条出路的人提供替代品。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警醒的。观看并祈祷，因为亚伦的金牛犊将升起，将产生一个假冒品以换取真实的。然后神给我看见在断定谷的各国，我看见属灵的亚伦，就是在教会中软弱和妥协的领袖，他们被呼召到商业和政府的山上，将升起为那些已经在与地球上各国即将来临的更大的震撼的恐惧之灵达成一种 逃避的方式。所以要为传道人祷告，我非常清楚的看见那些害怕的人将寻求摩西的代替品，因为摩西上了山，这就是亚伦祭坛的崛起将开始发生的地方，也就是从恐惧开始。所以许多属灵的亚伦将升起，呼召许多人带来他们的金银啊，就是他们的资源啊，这个系统和财务啊，以便取得神的供应和保护。这就是人的办法。当人们要求亚伦为他们制造一个神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并不是在寻求侍奉另外一个神，而是在寻找替代品，在没有摩西的情况之下通往神的替代方式。这就是亚伦告诉他们的金银的时候，一个金牛犊就出现了。当人们因为等不及摩西从山上下来变得不耐烦和沮丧的时候，他们与害怕的灵合而为一，寻找没有摩西的情况下接触神的方式。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是要很留意 AI 的哈，这就是亚伦创造替代品的时刻。我听到圣灵说，观看，因为我正将我的摩西、约瑟、大卫从他们中间移开，因为我正在带我的拯救者上山，与我的荣耀相遇。我的拯救者将从山上下来，身披以利亚的灵与能力，携带写在他们心灵板上的末世范本，为将来的下一代做预备。所以他说，我在卷轴上看见神正在带走许多人，但是要让他们重返。他说摩西登山，上主的这个政权山头，这是会面的地方，这是接收未来的范本，为着将来的下一代。实际上摩西已经进入了启示录第四章的门，他在那里遇见了荣耀，被授予了毁灭亚伦的金牛犊祭坛和坐在上面的偶像能力。弟兄姊妹，让我们效法摩西预备上山。那么本周的题目叫做叶特罗。我们知道叶特罗就是摩西的岳父。当摩西他们出了埃及即将要去到西乃山脚前的时候呢，叶特罗听到了神在埃及所做的大事呢，他就带了摩西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来见这个摩西。我想一方面也是把他的妻小带来，让摩西能够真的是有一个家庭的生活。但是呢，当他听到摩西的这个分享，就是在过往的三个月的一些神在整个以色列百姓当中所奇妙的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呢，那么他就真的是觉得这个神在万神之上，在万神之上真的是别无他神。那么但是呢，他看到这个摩西这么忙碌呢他就给了摩西一些谏言。他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这个和法度真的是教导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能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受得住，这百姓也就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首先我们看到叶特罗是米甸人，米甸人其实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他亚伯拉罕后来在撒拉之后再娶的妻所生的后裔。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摩西的态度，他真的很谦卑，他就听得进去他的谏言，而且他的领导方式呢就做了调整。那我想呢，我们在过去几期我们其实同时都看到这个摩西的领导力。那我想在这个地方，在职场的弟兄姊妹呢，我们的心也应该要有所的调整，就是在新的季节很可能整个领导方式是要改变的，而不要坚持己见，好像我为了爱主就所有的责任都要压在我的身上。实际上呢，神也会顾念到我们个人的需要和长期的平衡。所以呢，摩西就听得进这样的谏言。那我们看见如果对于现代的犹太人而言，他有可能将来听一个阿拉伯人的谏言吗？因为米甸人其实后来他们跟以斯玛利后来这些人结亲其实都可以广义的说现代的阿拉伯人。我们不知道在事实上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的确确看见以斯玛利的后裔跟这个以撒的后裔呢正在和好。所以我们求主继续在这样当中呢做奇妙的事情。我想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特别要提一下就是在18章21节，叶特罗的建议是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管理百姓。而在25节呢，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后面的这些条件就没有特别提到，然后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所以你会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呢其实是有差距的。所以这两个拣选它原来的意思是有点不一样。第一个拣选其实它还有看见的意思，它有一个先知性的看见。那么摩西并不是妥协，但是我想在600万的人口当中要选出60万个十夫长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这就是像我们讲到这个传福音的门槛其实很低信主就得救但是从称义到这个成圣到得荣耀，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于那个高标准的人，可能你要学习的其实是要看见这些刚刚信主的人灵魂得救的可爱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得救的人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当走的路还甚远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权力的下放那其实以色列在整个历史中他们的政治结构其实做过很多次的调整本来是这个祭司这个领军后来是士师领军，那后来他们要求的是君王那所以呢我们看到政治架构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本周的妥拉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在西乃山把这个律例典章真的是启示出来所以我们看到道德界限是不可以妥协的所以只有神是最高和永远的统治者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是给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看到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那么这个不好呢其实是在整本旧约里面还有出现另外一个，就是独居不好就是神对亚当说你独居不好的时候有出现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是提醒就是我们服事不要做独行侠领导不要做独裁那么面对神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需要独自一人，但是长期我们一定需要属灵同伴。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就是真的是不做独行侠，也不做一个独裁式的领导者让我们有长期的这个属灵同伴。 Amen。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摩西就开始
啊，这个上西乃山哈。那么我们就是在本周的妥拉里面发现，诶，摩西怎么上山下山那么多次啊？后来我们就研究了一下哈。那么大部分都认为摩西其实上了八次的西乃山哈，这个真的是啊，也是我第一次哈才知道说，原来摩西上了八次的西乃山哈，真的是啊体力哈很好，而且毅力也很让人佩服哈。那么但是关于这个八次有不同的说法哈，有人把他的第一次登顶是在他在旷野中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算第一次哈，那么也有人认为他上山是三次的四十天哈。那我想我在这个地方我不在这个地方多所琢磨哈。那我想我只采取某一种的说法，那么各位可以多多的去查考，或者是去上网 Google， 然后啊照着你认为的哈，你认为是哪八次的登顶哈，因为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想我们不在这个地方啊多所的啊这个挣扎哈。那在这个地方呢，第一次登顶啊，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三个月的第一天，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到达了西乃山啊，就是在出埃及记的19:27那边描述他第一次登西乃山，然后他第七节的时候他就回来了，那神就告诉摩西他正在要跟百姓立约，如果他们遵守约，神就会啊，真的是拣选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那么第二次的登顶呢，是在出埃及记的19:8，他再次到了西乃山顶传达人们对立约的回应。那么这个呢，神就会在这个浓云中对摩西说话，那么这样所有的人都会相信摩西是神所拣选的领袖。在这地方其实我很感动，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百姓一天到晚就是顶撞摩西，但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神挺他所拣选的领袖。那么第三次的登顶呢，是在19:10，神再一次对摩西说话，暗示摩西可以再次攀登西乃山，无论如何在14中啊，这个摩西呢就再一次的下山哈。那么这个摩西呢让百姓分别为圣，以准备主在山上的显现。那我们看到第四次的登顶，就是在19:20-25哈，描述摩西第四次登上西乃山。那么神就召唤摩西到了山顶，而且警告人们在他在西乃山的时候不要靠近山，还告诉摩西要带着他的兄弟亚伦和他一起上山。那么到了25下山的时候呢，这个呢我们就看见他发出了这个20:1-17的十诫。那么在恐惧当中呢，以色列人恳求摩西不要让神直接对他们说话，相反他们要求摩西成为他们的代祷者，他们会听他的话。那么摩西就告诉他们不要怕，因为神正在试验他们，以便他们敬畏他而不是犯罪。那么到了第五次登顶，就是在出埃及记的20:21，他就回到西乃山，他走进了神所在的浓密的黑暗，就是所谓的幽暗。那这时候呢，神赐给摩西各种的律法，记载于21-23，并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那么其后呢，就是我们以后的进度，在第六次登顶是在24:1，那么带了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还有70以色列的长老，这个去。那么第七次的登顶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的32:32，那么这个是摩西表现出他极大的爱和怜悯。那么到了第八次的登顶是在出埃及记的34:1-2，那摩西就是凿出两块石板和第一块一样，然后神就是把他的话刻在这个石板上。所以呢，这是八次的登顶。那么 么在这个地方呢，好，我们看到哈，有一个经文非常重要，就是出埃及记的19章4到6节，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神真的是带领我们，就好像好用鹰的翅膀把我们带来归他，好，带来归他。但是呢，有时候他又煽动，好，他的巢，鹰的巢窝呢，啊，真的是让他的老鹰单独的飞翔，好。所以呢，我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是不是已经到了神已经煽动他的翅膀，正在搅动你的窝巢，好。但是无论如何，好，神总是在下方接住你，好。那么到了五节呢，我们看到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百姓，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好，这个国被分别出来，是要做祭司的国度，好，并且成为圣洁的国民，好。所以神这次的立约，他不是跟个人立约，好，过去的约都是跟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然因为三代立约就等于跟家族立约，可是这一次这个约呢，其实是扩大到整个国，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但是很可惜以色列没有扮演这个角色，所以神在新约当中，在这个彼得前书那边就提到新约的我们，他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好，其实神渴望他的百姓就是成为这一个万民中的祭司，好，成为中保，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应当起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也是主给我们的托付，起来为万民和万国列国代求， Amen。接着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谈话，好，就是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是你和你的儿女仆卑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然后在11到17节那边讲到，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卑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然后18节就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就是非常著名的十诫。好，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看到，就是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我鼓励你，如果你没有做过天上法庭，我真的建议你在这样的一个新季节正在交换一个过渡的时期，如果你能够在天上法庭处理你的罪孽系统，这真的是让你没有一个罪孽的这个血脉中的包袱，可以让你全心的进到神要赐给你的千代的祝福。好，这真的是我们许多人亲身体验到的。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 可以使用啊，这个我所编纂的祷告手册的第一册、第二册，甚至是家庭释放手册的三本，或者你可以报名哈、啊，我在无花果学校的一个课程，详细内容你可以写信到国度祷告网去询问这个网址哈、啊。那么或者我等一下也可以贴在啊后面哈、啊。那我并不是要特别的推动，但是我只是啊见证到有许多人因着这个课程和特别他们透过所谓的 RPG 的祷告、法庭的祷告，带来很大的生命中的突破哈。那么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有一个亮光哈，就是你会发现主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纪念安息日哈。那我知道哈。就是后来的新约教会哈，特别是君士坦丁大帝后来就废除了这个安息日，废除了犹太节期哈。那么其实呢，这在我们的罪孽系统给了我们一个咒诅，就是我们不得安息哈，我们就变成劳碌做工哈。所以如果有可能，我提醒你，如果你从来没有在血脉当中去废除在我们啊这个世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劳碌做工的一个咒诅，我们真是要奉主名打破千代万代我们不守安息日的一个咒诅，使得我们啊真的是啊不能够享受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这个分别为圣日子的双倍的祝福。好，祝福大家。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哈，我们看到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十诫，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哈，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以及啊，不可贪恋，哈。那我也很鼓励，哈，就是你可以真的是在你的天上法庭的祷告，很细腻的为每一个在你的血脉根源中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啊罪孽，哈，来奉主的名，哈，我们认罪悔改，并且打破这些罪所带来的啊咒诅，哈，甚至在生命记。啊，那边提到的很多的关于咒诅跟祝福啊，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一一的啊，这个在每一代每一代当中做一些的破除的祷告。好，那么我想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哈，百姓的回应是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哈，所以你看啊，这句话其实是。很伤神的心，很伤神的心。其实神巴不得他住在我们当中，他乐意支搭他的帐幕在人间。但是呢，二十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的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这是百姓的态度。可是摩西怎么样，他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好，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本周伴读的希伯来书呢，他就特别提到这一段，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都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但是在22节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日来到的不是西乃山，乃是来到神的锡安山。好，乃是来到神的锡安山，特别做天上法庭的，我们就知道，其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对齐神的宝座，我们对齐这个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它就是 Exia， 它带来一个极大的权柄的释放，让我们在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哈利路亚。 我想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摩西就哀敬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在这个地方很特别，神所在的幽暗之中，百姓害怕接受大而可畏的神，他们就选择逃避，但是呢，摩西却选择进入幽暗。你知道这个幽暗是一个浓密的黑暗，你会因为渴慕神而选择进入一个浓密的黑暗吗？好，你有想过神是在幽暗中吗？他不是光明的神吗？我想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信心的一个考验哈。但是对于追求神的人，我想我们早晚会碰到这样的一个考验，就是神竟然在幽暗之中。这就很像门徒哈，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就跌倒，只有少数人可以背十字架跟随主到底，并且他们就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那边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真的是在神的灵引导的底下选择跟随神，不管他是在光明中或在幽暗中，只要我们知道羔羊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跟随他，而且跟随他到底。阿们。那我想呢，本周我们可以默想的经文，第一个就是叶特罗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哈利路亚。这一个外邦人因着听到神所做的事，他就讲到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但愿神也在这个世代显出他荣耀的作为，以至于在我们周遭的还不认识他的我们的亲友都能够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另外一个就是他说以色列是圣洁的国度，而如今他对于我们这一群神的百姓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求神让我们看重我们自己，并且活出圣洁的生命。最后呢，我的祷告就是求神给我们登山的勇气和毅力，让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于是他就哀敬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安慰比他们渴望与神见面更重要。但是对摩西来讲，他与神同在的渴望是最重要。在这一点，他不仅与主会面，而且他避免了以色列营中的罪。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那浓浓的黑暗、喧嚣、可怕的风暴会带给我们什么祝福。只要我们有勇气进去看看，让与神会面成为我们今年的首要任务，愿远远高过于我们的舒适，让这个优先的事项鼓励我们在黑暗来临的时候奋勇向前。天父，因此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摩西他选择了因为要见你的面，他就挨进黑暗中，为了回应主你的每一次的呼召，他一次、两次、三次、他8次的上西乃山。主啊，是的，我们也选择要来登耶和华的山，要奔雅各神的殿。主啊，是的，主，当幽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向你祷告说，主，求你把勇气和坚持到底的毅力赐给我们，让我们选择进到你的密云当中，为要见你的荣殿。而且我相信你必保守我们远离主啊这一些的风暴和罪恶，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奋勇向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祝福大家，Shabbat Shalom。 最后呢，我的祷告就是求神给我们登山的勇气和毅力，让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于是他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安慰比他们渴望与神见面更重要。但是对